很好，你有我的 PowerPoint 啊，哎，非常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网上参加的弟兄姐妹平安，然后就是我的御用的翻译，商场是吗？是吗？好，Thank you，谢谢你。
幸有这样的机会。
是 Alan 帮我，很好。好。今年呢，我哋整个教会三堂一起去阅读《士师记》。
今年我们教会三堂一起阅读了《士师记》。
《士师记》入边呢，就系记载咗上帝兴起士师嚟领导以色列嘅一段历史。
《士师记》里面记载了上帝兴起士师来领导以色列的一段历史。
喺嗰啲日子入边呢，无论上帝点样不断兴起士师去拯救以色列人。
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
以色列就是不断失信于上帝，
以色列就是不断失信于神，
整个以色列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直到失控，
整个以色列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直到失控。
当我们去读士师记发生的历史的时候，
当我们读起士师记里这段发生的历史时，
就是要去了解当时发生的环境和事情，以及当时的人怎样去回应他们所在的处境，
以及当时的人如何去回应他们所在的处境。
明白前人的过失，
我们明白了前人的过失，
从中就让我们得到属灵的智慧，
就能从中得到属灵的智慧，
教我们继续行生命的路，
教我们如何继续行我们生命的路。
今天我们来到士师记的终章，
今天我们来到士师记的终章，
让我们再次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
就让我们再次在神的话语面前谦卑自己，
让我们一起去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是掌管历史的神，
你是掌管历史的神，
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即使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对你不忠，
即使以色列人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对你不忠，
你却仍然信实，
你也仍然信实，
为他们带来拯救，
为他们带来拯救。
求你藉着你的圣灵，
求你借着你的圣灵，
使我们可以谨记你对我们的爱和信实，
使我们谨记你对我们的爱和信实，
并且深入反思我们个人和教会生活，
并且深入反思我们的个人和教会生活。
奉主耶稣的名义求，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士师记一开头第一句就是约书亚死后，
士师记一开篇第一句就是约书亚死后，
以色列人就是在一个没有领袖的情况底下，
以色列人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领袖的情况下，
他试图驱逐正如迦南的外族，
试图去驱逐在迦南剩余的外族。
好不幸，以色列人完成唔到呢个任务。
但很不幸的，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完成这项任务。
喺士师记余下嘅部分呢，我哋就读到所谓士师循环。
在士师记余下的部分，我们就读到所谓的士师循环。
士师记第二章正好就俾我哋概述咗呢个循环，点喺士师记入边不断咁重演。
士师记第二章正好就给我们概述了这个循环如何在士师年间不断的重演。
第一个阶段是背约，
第一个阶段是背约，
以色列人忘记上帝背弃他，
以色列人忘记上帝背弃他，
追随迦南人的异教习俗去拜其他神，
还追随迦南人的异教习俗去拜别的神。
第二个阶段就是欺压，
第二个阶段就是欺压，
就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受到周围的迦南人去攻打他们，
就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受到他们周围迦南人的攻打，
令到以色列人极其困苦，
使得以色列人极其困苦。
而每当以色列人悔改之后，
而每当以色列人悔改之后，
之后的阶段呢就是拯救了，
下一个阶段就是拯救，
上帝就会兴起一位士师将他们由压迫当中拯救出来，
上帝就会兴起一位士师，将他们从压迫者的手中拯救出来。
但是经历过和平之后，
但是在经历了和平以后，
而且带领他们的士师死后，
而且带领他们的士师死后，
以色列人又再一次陷入翻背约的状况，
以色列人就会再次陷入背约的状态。
好可悲，以色列人就是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
很可悲，以色列人就是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
这样我们又回到这个循环的起点。
那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循环的起点。
而过去这半年的时间，我们一起又去读过四大士师的事迹。
在过去这半年，我们一起读了四位大士师的事迹。
他们就是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和参孙。
他们就是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和参孙。
这四位士师的历史不单止让我们看到士师循环怎样在以色列国里面重复。
这四位士师的历史不但让我们看到士师循环如何在以色列国中重演，
而且更加让我们看到上帝怎样用一些有缺陷的领袖拯救他的百姓。
而且更加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使用一些有缺陷的领袖来拯救他的百姓。
我们开始就读到有关女先知底波拉这个正面的角色。
我们开始最先读到的是女先知底波拉这个正面的角色。
但在故事里面本应该作领袖和救赎者的是将领巴拉。
但在这个故事中本应做领袖和救赎者的是将领巴拉。
他就却面对所见的战斗感到害怕，
他却面对眼前所见到的战斗感到害怕，
就要去要求底波拉和他一起去，
就要求底波拉和他一起去。
跟着是士师基甸，
然后是士师基甸。
他不单止表现出自卑感，更加对上帝怀疑。
他不单表现出了自卑感，还更加对上帝表示怀疑。
要求不单止一个，而是两个的印证。
要求不只是一个，而是两个的印证，
先至肯去接受上帝俾佢嘅使命，
才肯去接受神授予他的使命。
而去到耶弗他，
而到耶弗他的故事中，
我哋见到一个唔单止背景有缺陷嘅士师，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背景有缺陷的士师，
最终佢更加对上帝有一个偏差嘅认识，而发出一个草率嘅誓言。
他最终更是因为对上帝有一个有偏差的认识而发出了草率的誓言，
就牺牲了自己的女儿，
也因此牺牲了自己的女儿。
最后就是参孙，
最后就是参孙，
他由始至终都是遵从自己眼目的情欲，
他由始至终都只遵循自己眼目的情欲，
未能驯服自己的心灵，
未能驯服自己的心灵，
总是追随即时的感觉和情欲的诱惑，
总是追随即时的感觉以及情欲的诱惑，
最终就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最终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四段历史同一个恶性循环，
四段历史同一个恶性循环，
四个人物每一个都是有缺陷的领袖，
四个人物每一个也都是带有缺陷的领袖。
最后我们来到士师记这一卷书结尾的章节，
最后我们来到了士师记这一卷书结尾的章节，
17-21章就构成这本书的结语，
17-21章就构成了这卷书的结语，
就是记录了以色列在没有士师领导时期的事件，
记录了以色列在没有士师领导时期的事情。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正如我们今天都多次读到，
正如我们今天多次读到的那样，
这一句就是士师记结尾几章不断重复的点题。
这句话就在士师记结尾几章中不断重复形成点题。
17章开头，21章最尾，一个首尾呼应。
这个句子也在17章的开头和21章的末尾形成了首尾呼应。
而中间18章和19章，每当一个新的叙事开始的时候，
而在中间的18和19章，每当一个新的故事、新的叙事开始，
我们都会读到那时以色列没有王。
我们就又会读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经文开宗明义要讲的就是上帝那些日子没有兴起士师来领导和拯救。
经文开宗明义要说的就是上帝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兴起一位士师来领导和拯救以色列。
没有士师，没有君王，没有领袖。
没有士师，没有君王，没有领袖。
那个是一个任人各人任意而行的时代。
那是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
而十七、十八章我们就读到了人会为自己做偶像。
而在第十七和第十八章我们就看到了人们会为自己制作偶像。
在屋里面自己设立圣坛。
也会在自己的房子里设立圣坛。
本应负责以色列敬拜的利未人。
而那些本应负责以色列人敬拜的利未人。
他们没有再得到以色列各支派的支持。
他们不再得到以色列各支派的支持。
要去找工作，找容身之所。
他们得去找工作，甚至找一个容身之处。
投靠成为一个家庭的祭司。
投靠成为一个家庭的家庭祭司。
当我们读完十七、十八章到十九章，事情就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当我们读完第十七和第十八章，来到第十九章，就发现事情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十九章第一节，那时以色列没有王。
第十九章第一节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
然后用很长的篇幅讲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然后就用一段很长的篇幅记载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林传道三个星期前已经同大家讲了这个故事了。
那景深传道三个星期前也已经和大家讲了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跳过这段。
所以我们跳过这一段。
因为呢粤语和英文没有讲嘛。
就是粤语堂和英文堂并没有这一段讲到，所以我们国语堂已经讲过了，就跳过。
咁就所以去到出嚟嘅后果，嗰、那个古仔出嚟后果就系去到士师记嘅中章。
那这个故事引发的结果就是我们来到了士师记的中章。
以色列团结起嚟对抗敌人。
以色列人团结起来对抗敌人。
但系敌人系边一个咧？
但他们的敌人是谁呢？
我哋去睇就系同第一章。第一章和第二十章有一个平衡的。
那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一章和第二十章有一个平衡。
开首的敌人是迦南人。
开篇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敌人是迦南人。
到今天已经变成一起对抗便雅悯人。
到如今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变成一起对抗便雅悯人。
双方伤亡的人数数以万计之多。
双方的伤亡人数数以万计之多。
经过激烈的战役，以色列人杀红了眼，就将便雅悯赶着杀绝。
经过了激烈的战役之后，以色列人杀红了眼，就将便雅悯支派赶尽杀绝。
经文说眼所看到的人和牲畜。
经文说眼所能见的人和牲畜。
再放火烧毁所有的城镇。
都用刀杀尽，再放火烧毁所有的城镇。
所以去到最后二十一章呢，以色列人就发现自己做过头了。
那我们到最后第二十一章里，以色列人就意识到自己做过了头。
咁佢哋就发现便雅悯人冇人做佢哋妻子。
他们发现剩余的便雅悯人没有了他们的妻子。
经文就话佢哋放声痛哭祈祷。
经文就说以色列人放声痛哭祈祷道。
他说以色列的神为什么今天在以色列会发生这种事呢？
他们说以色列的神啊，为什么如今在以色列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读到这里我就想这个是你自己造成的。
那我读到这里我就心想这难道不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吗？
我就想起一幅网图。
我就想起了一幅网图。
就是以色列人自己枪杀便雅悯人，
就是以色列人自己将便雅悯人赶尽杀绝，
跟住就问神点解会发生？
在这幅图里是枪杀了便雅悯人，接着他就转头问神为什么会这样？
但荒謬的事情就不是只這樣，
但荒謬的事情並未在此停止。
當時以色列一班長老一起開會，
當時以色列的一班長老就一起開會討論，
他們就想起一個解決的辦法，
他們就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
他就說，這個某個時間有一個每年的節慶的，
他們就說，哦，好像每年在這個時間都會有一個節慶，
好像是敬拜神的，
好像是在示羅有什麼敬拜神的節慶。
反正那裡不是很多女人在那裡慶祝和跳舞的，
哎，反正每次到那個節慶的時候，那裡不就會有很多女人在那裡慶祝和跳舞嗎？
我們就叫便雅敏人躲在草叢裡面，
那我們就讓便雅敏的人去躲在草叢裡面，
到時每個人跳出來，
到時候每個人跳出來，
一人搶一個妻子回家，
一人搶一個妻子帶回家吧。
事情又真的這樣發生，
那事情就这么照办了，
问题就解决了，
问题也这么解决了。
就在这里我们来到士师记的结束了，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士师记一书的结尾。
他就说，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
经文说，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
士师记这个结局呢的景况，
士师记这个结局的景况
讲的就是一种分裂、离散、落寞的结局，
讲的就是一种分裂、离散、落寞的结局。
士师记这个书记载的，
士师记这一书所记载的，
就是一段以色列历史里面最令人不安和惶恐的时期，
是一段以色列历史上最令人不安和惶恐的时期。
在士师记最后这几章，
在士师记的最后几章里，
社会丧失了规范，
社会丧失了规范，
道德完全沦亡，
道德完全沦亡，
没有法律，没有秩序，
没有法律，没有秩序，
就回到这一卷书的一个关键，
就回到了这一卷书的关键。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而圣经所描述这个没王的状态呢，
那圣经所描述的这个没有王的状态，
正正就是政治学里面的术语的无政府状态，
正是政治学术语里面说到的无政府状态。
英文就叫 anarchy，
英文里叫 anarchy，
直译就是没有领袖，
翻译过来就是没有领袖。
这个不单只是描述当时的状况，
这个不单是对当时情况的描述，
也都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诊断，
也都是对这个问题的诊断。
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
当以色列没有王时，
人就各自各按自己的意思去行事，
人就各做各的按自己的意思去行事。
来到这里就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就有两条年轻的小鱼在水里面游水，
有一天有两条年轻的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
他们游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相反方向游的老鱼，
他们游着游着就遇到一条从相反方向游过来的老鱼，
老鱼就跟他们点头就说，
老鱼就跟他们点头说道，
早上好孩子们，今天的水怎样啊？
早上好孩子们，今天的水怎么样呀？
那年轻的小鱼就没有答他，
那年轻的小鱼就没有作答，
继续游下去，
继续游着
游下，忽然一条就停低落嚟，问隔篱条鱼。
游着游着，其中一条鱼就停了下来，转过去跟另一条鱼问道：
水系咩鬼东西嚟噶？
水是什么鬼东西啊？
嗱，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咁嘅寓言？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寓言？
呢个系名作家 David Foster Wallace 用嚟讲明嘅。
这个是知名作家 David Foster Wallace 用来说明。
我们经常对我们周围的文化，
我们经常对我们周围的文化，
同埋一啲我哋跟从嘅不成文嘅规则，
以及我们一些遵循的不成文的规则，
我哋就会好似鱼喺水入边咁样，
就好像我们是鱼在水里那样，
毫无意识呢一啲东西嘅存在。
我们是毫无意识的生活在其中。
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齐反思嘅。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反思的，
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问题，
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问题，
不是这个社会和世界文化的弊病，
不是这个社会和世界文化的弊病。
今天我想跟大家反思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反思的，
就是各人任意而行这个个人主义，
就是个人任意而行这种个人主义的倾向，
怎样潜藏在基督徒和教会的生命里面，
是如何潜伏在我们基督徒和教会的生活中。
现在我就想和大家看一些教会会用的语句，
现在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一些教会常用的语句。
但是我想先和大家去声明，
但我想先跟大家声明一下，
我说这些不是我已经得着了，不是我已经完全了，
我说这些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
而是我自己都会 不加思考的有时候会用的这些说话，
而是我自己有些时候也会不加思索的用到这样的一些话语。
首先有一句就是说，神对你的人生有美好的计划。
首先有一句话就是说，神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是出于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
这句话是出自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
看来很合乎圣经，
看起来很合乎圣经。
但是这个呢，是当时神对巴比伦流亡整个以色列国的信息，
但这其实是神对当时在巴比伦流亡的整个以色列国的信息，
不是对一个个人的人生路线一张空头支票，
而不是神对某个人的人生路线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
又例如我们会读到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
又比如我们会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句说话非常欢迎，甚至有人将它印在衣服啊，或者在刺青上面。
这句话非常受欢迎，很多人会把它印在衣服上，甚至是纹在身上。
篮球员 Steph Curry 就这么做。
篮球员就这么做。
这个经文很鼓舞人心啦。
那这段经文是否非常鼓舞人心呢？
但我们看前文和之后的经文，
但我们也得来看看他之前和之后的经文。
其实这个不是凡事，不是所有的事情，
我们看了以后就会明白，他这里的凡事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
他说的是保罗怎样知足，
他所讲的是保罗如何知足，
怎样储卑贱储丰富，
如何储卑贱储丰富。
还有我们读到保罗说他做得到，
而且我们看到尽管保罗说他可以做得到，
他都叫腓立比教会同他一同受患难，
但他也让腓立比教会与他一起受患难，认为这是美事。
再看多一个，
再来看一句，
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一件事情最终是我和神之间的事，
有些时候我们会说这件事最终是我和神之间的事。
其实这个就是 另一个说法，就是你不要管我，我有我自己做事的方式。
这句话换个说法就是，你不要管我，我有我自己做事的方式。
另一方面，如果我对你说这个你自己要跟神交账了，
另一方面如果我跟你说这件事是你要跟神来交账，
背后就是好像说你还你，我不再在乎你怎样了。
背后的意思其实是，你还是你，我已经不会在乎你会怎么样了。
是的，事情是我和神之间的事，也是你和神之间的事。
是的，事情可能是我和神之间的事，或者是你和神之间的事。
但是我们每做一个事情，每一个决定，
但你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做的每一个决定，
确实会为我们身边的人带来影响，
也确实会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影响，
是会影响到我们群体的生活，群体的状况，
会影响到我们群体的生活，群体的状况。
而讲到个人主义呢，
而说到个人主义，
有两本很重要的著作，
有两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一本呢就是叫做《民主在美国》，
一本就叫《民主在美国》，
一本呢就是贝拉写的《失罪的心灵：美国个人主义传统的困境》，
一本就是贝拉所著的《失序的心灵：美国个人主义传统的困境》。
这两本作品都是批判个人主义为西方社会带来的影响，
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批判个人主义对西方社会带来的影响。
而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呢，都明明是失罪的心灵，
而我今天讲到的题目也是失罪的心灵，
但是不是跌罪的罪，
但不是失序，
序是落下来那个，
而是坠落的坠，
坠落序。因为粤语是一样的，
对，广东话里这两个字读音是一样
的。在士师记里面呢，以色列人就不断重复一个循环，是吗？
在士师记里，以色列人就不停地重复一个循环，
而他们不断在这个循环的时候呢，整卷书我们看到由第一章到尾是一个下滑轨迹来的，
而他们在不停地重复这个循环的时候，整卷书我们就看到他们一直是在走一个下滑的轨道，
结束是一个道德崩溃、社会瓦解的结果，
最后的结局就是道德的崩溃和社会的瓦解。
所以我会想到士师记发生的呢，其实是一个下降的螺旋，
所以我会想到在士师记里发生的其实是一个下降的螺旋。
关于螺旋呢，我就约一位会揸飞机的弟兄吃饭。
说到螺旋，我就跟一位会开飞机的弟兄一起吃饭。
我就问他飞行的时候怎样发生的呢，这种这样的螺旋。
那我就向他询问了飞行时所发生的这种下降螺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就告诉我飞行术语里面这种叫做墓地螺旋 Graveyard Spiral。
他告诉我说，在飞行术语里面，这种被称为墓地螺旋 （graveyard spiral）。
这种情况咧，系飞行员视线受限制，譬如好大雾睇唔到嘅时候。
这种情况会发生在飞行员视线受阻的时候，比如说有很大的雾时。
由于地平线睇唔到，冇咗呢个视觉嘅提示。
因为他看不到地平线，没有了这个视觉上的提示。
而负责平衡耳部入边有一个叫前庭系统，
而我们耳内有一个负责平衡感的前庭系统。
这个系统咧就失去咗检测飞机位置嘅能力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系统就失去了检测飞机位置的能力。
咁当飞行员睇到飞机失去高度下降嘅时候咧，
而当飞行员看到了飞机正在失去高度下降时，
自然的反应就是拉杆，想令到飞机上升。
他自然的反应就是拉杆，想令飞机再次上升。
但是这种拉杆呢，是会令到个螺旋更加。
但这种拉杆的操作只会让这个螺旋变得更加急促。
加速了这个螺旋的速度。
加快了这个螺旋的速度。
当他都没意识到发生什么的情况呢？
当飞行员都没有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飞机就失控坠毁，
飞机就已经失控坠毁。
咁飞行员点样脱离呢一个状况呢？
那飞行员要怎样才能摆脱这样的状况呢？
首先呢，你要将飞机嘅动力降低至停落嚟。
首先，你要将飞机的动力降低，直到停下来。
停止依靠身体嘅感觉。
然后停止依靠自己身体的感觉。
要去依赖翻仪表板给你的数据，
改为依赖仪表盘给你输送的数据，
靠这些数据将机身扭回平衡的状态，
靠着这些数据把机身扭回到平衡的状态，
最后机身恢复平衡才恢复正常的动力，
最后在恢复了机身的平衡之后才去恢复正常的动力。
我看这个飞行的图画呢，就好像我们在个人主义的影响的当中，
我看这个飞行的图景就好像我们自己在个人主义倾向中的情况。
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情况看不到前面的时候，
当我们面临困难的处境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路时，
我们就不可以再依靠我们自己内在的感觉，
我们不能再只依赖自己内在的感觉，
我们不要本能反应拉杆令到飞机上升，
我们不能顺从我们本能的反应，也就是拉杆来令机身再次抬升。
这种反应很多时候是加速这个螺旋的速度，
这种本能反应很多时候只会增加我们进入这个螺旋的速度，
甚至乎是可能我们看不到的罪，
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看不到的罪，
令到我们生命进入一个下降式的螺旋，
已经使我们生命进入一种下降式的螺旋。
那时候我们要放慢回脚步，
那时我们必须放慢我们的脚步，
评估回生命发生什么事呢，
评估一下我们生命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谦卑自己接受可能我们误判了现在的情况，
我们需要谦卑自己接受我们可能已经误判了当前的情况，
或者被环境甚至乎过往的经验去误导了我们，
或者我们已经被环境甚至我们过往的经验所误导，
陷入了罪的螺旋和网络当中，
陷入了罪的螺旋和网络当中，
然后在圣灵和教会群体的帮助底下，
然后我们要在圣灵和教会群体的帮助下，
慢慢找回灵命里面的平衡，
慢慢去找回我们灵命中的平衡，
那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循环，
这样我们才能脱离这个循环，
慢慢恢复回正轨，
慢慢恢复回到正轨。
大家记得 COVID 这个疫情，
大家记得新冠这个全球性的疫情，
疫情开始的时候是很多未知之数的感觉，
在疫情刚开始时我们是不是感觉有很多未知数不确定性，
当中一个不能够忽视的影响呢，
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影响
就是人同人之间被迫的隔离，
就是人与人之间被迫的隔离，
是身心灵的隔离，
那是一种身心灵的隔离，
而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
这种隔离有没有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这种隔离是否有留存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不单止我们主恩堂，整个世界的教会都一起慢慢尝试回复回正轨，
不单是我们主恩堂，整个世界的众教会都在慢慢尝试回到正轨，
我就看回我们现在崇拜人数比疫情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那我就看到我们现在来参加崇拜的人数比起疫情之前的人数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如果你身体许可的，
所以我特别想鼓励大家，如果你们的身体条件许可，
尽可能回来教会实体的聚会和崇拜，
请大家尽可能回到教会来参加实体的聚会和崇拜，
网上崇拜，网上圣餐，网上团契，
大家也明白线上的崇拜圣餐还有团契，
大家都要明白这些是迫不得已的措施，
这些都是迫不得已的措施，
而不是只是我们个人的生命需要一起来敬拜，
我们不只是说我们个人的生命需要身心灵一同敬拜，
而教会都需要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当中，
而是我们教会群体的敬拜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参与的。
在圣经里面使徒保罗就常用一个比喻，
在圣经中使徒保罗经常用到一个比喻，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修正个人主义的，
可以帮助我们修正个人主义，
这个比喻就是基督的身体，
这个比喻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保罗告诉我们知道，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身体各个肢体各有不同，
我们身体各个肢体各有不同，
但是一起就组成一个身子，
但我们合在一起就组成了整个身子。
我们需要彼此的，
我们是需要彼此的。
眼不可以跟手说我不需要你，
眼睛不能和手说我不需要你。
头不可以跟脚说我不需要你，
头也不能和脚说我不需要你。
看似弱小的部分是不可以划缺的，
看似弱小的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特别要照顾有需要的部分，
我们特别需要照顾肢体中有需要的部分。
更加当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受苦，
当我们其中一个人受苦，
全体一起都受苦，
全体就会一同受苦。
当一个人得荣耀，
当我们其中一个人得荣耀，
大家就一起欢喜快乐，
大家也都一起欢喜快乐。
其中一个我在疫情之后听到很有鼓励的分享，
我在疫情过后听到一个对我很有鼓励的分享，
就是有弟兄来告诉我，
就是有弟兄来跟我说，
他疫情之后会跟不同的弟兄去见面，
他在疫情以后会和很多不同的弟兄见面，
出来吃饭喝咖啡，
再次出来一起吃饭喝咖啡。
而他见的不是只是他喜欢的在教会团契见到的人，
而且他见的不只是那些他很喜欢的经常在教会和团契见到的朋友，
而是见一些他少见的而且是不太熟悉的弟兄，
而是也会见一些他很少见的甚至以前不太熟悉的弟兄，
去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近况，
去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近况。
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的身体就是这样，
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的身体就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我们绝对不可以说可以没有了哪一个，
但我们绝对不能说我们用不着谁，
是年长年轻的，
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
是退休的还是在大学读书的，
是退休的还是在大学读书的，
是来加拿大30年还是来了一个月的，
是已经来加拿大30年还是刚来了一个月的，
是信主60年还是刚刚信主的，
是信主60年还是刚刚信主的。
让主恩堂就是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
我们要让主恩堂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
士师记似乎是一个绝望和沮丧的结局，
士师记似乎有一个令人绝望和沮丧的结尾，
但是有盼望的，
但我们是有盼望的。
士师记不是故事的结束，
因为士师记不是故事的结束。
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
那时以色列没有王，
好像现在我们常看电影，有一些片未字幕之后有些片段的，
就像我们今天看电影有些时候片尾字幕之后还会有一些彩蛋。
士师记里面没有王，
虽然士师记里面没有，
指向的是以色列确实会有一个王。
虽然士师记里面没有王，但他所指向的是以色列确实将会有一位王，
将来有一个完全完美的王来管治，
将来会有一位完全完美的王来统治。
这个王不是扫罗王，不是大卫王，
他不是扫罗王，不是大卫王，
不是所罗门王，又不是约西亚王，
不是所罗门王，也不是约西亚王。
而这个君王统治不单止是以色列国，
而这位君王他所统治的不光是以色列国。
今天坐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君王是谁，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知道那位君王是谁，
他来到住在我们的中间，
他来到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他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就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圣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阿们
阿们。
好，现在请敬拜队帮我们回应。